大家好，欢迎参加华元交运航空星坛线上会议巡演系列。地缘影响下，航空复盘与展望，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请参会人员务必注意，本次电话会议交流内容仅限参会人员内部参考，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对电话会议任何内容进行泄露或外发，请勿以任何方式索要、泄露、散布、转发电话会议纪要，任何泄露电话会议纪要等信息的行为均为侵权行为，华元证券保留追究泄露转发者法律责任的权利。
各位投资人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本期航空星谈，我是华元交运分析师曾志新。那么今天我们会议的主题呢是复盘伊朗冲突以来航空的基本面和行情的演进以及对未来的展望。先谈一下个人的一些感受吧。因为从我自身紧跟航空业研究以来，到目前这个阶段，航空应该是过去五六年市场关注度最低的一个阶段啊。因为油价的压制不见转机，那需求呢也是陷入了一个大家预期低迷的一个阶段。那其实这种情况对于板块投资来说，还算是一个有利条件吧，但是并非航空启动一个充分条件。所以我们今天会议的这个重点其实是在寻找在充分条件里面有没有出现一些我们未来配置的这个兴奋点，或者说潜在的一些催化。这第一个感受。那么第二个感受呢，就是板块的股价目前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低的一个位置啊。因为传统来看，航空的估值呢没有说特别公允的一个办法，那大家更多的看的是这个 PE 做的一个估值。那么从底部价值的讨论来说呢，有这个重置成本，也有这个单机市值的思路。那从重置成本的角度来说呢，基本上像我们自己测算是按照航司的这个机队的净资产啊，然后在这个考虑到当前飞机的一个价格的一个增长啊，同时呢还可以考虑这个航线时刻的一个价值。那经过这样的方法测算的话，其实目前这个大家基本上都是市值是低于这个重置成本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那么从这个单机市值的角度来说呢，小航司已经这个非常低了，基本上都是华夏春秋吉祥都是上市以来的这个绝对的一个单机市值的一个历史低分位数啊，基本上都是2%-3%甚至更低的一个水平。那么三大航呢也是10年的一个新低。如果说从三大航上市以来的角度来看呢，单机市值可能并不算一个特别低的一个阶段。那国航如果加上这个定增，那它历史分位呢应该是三大航最低的，大概是15%左右啊。东航和南航呢还处于一个并不是特别低的一个点位啊，南航加上这个定增之后呢，单机市值是接近50%，啊东航呢是20%-30%的一个区间。这是目前从单机市值的思路去看航空的一个表现。那么从股价走势来看呢，基本上由于这个我们说位置已经很低了嘛，那从这个资金筹码的角度来看的话，也对油价的高位油价的这个剧烈波动呢也有一些脱敏啊，反而是在比如说这个科技主线走弱或者说板块自身有一些催化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弹性啊。整体上我们觉得结合以上几个角度来看，股价位置是一个非常低的一个位置，也就是说下行风险是非常有限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对于我们整个板块的投资逻辑就非常清晰了。第一个呢，还是存在比较不错的配置价值，毕竟没有任何下行的，基本上是没有这个下行的风险。第二呢，就是赔率还是要看未来的一个催化啊。当然由于目前压制整个板块的两大因素，一个是油价，一个是内需，都需要这个明确的右侧的一个信号。所以目前对于投资航空来说，它的痛点呢是这个时间成本，而不是一个下行的风险。但是呢，好消息是呢，这个从我们这个偏左侧的这个研究的观点来看的话，其实是有这个去配置的一个价值的，也就是对于未来催化呢，我们是有足够强的一个信心的啊。首先呢，我们先复盘一下冲突以来这个整个基本面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总结下来呢，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呢，这个对于航空煤油来说，它也是这个历史上这个最大程度的与这个成品油的走势有一个大的一个脱节啊，就是这个成品油和原油的劣币价差这个飙升到历史性的一个高位。那么冲突以来呢，这个曾经到过这个100多美元每桶，那么目前呢也是维持在这个四五十甚至更高的这个劣币价差的一个水平。那历史上呢，这个有数据以来，这个也只有两次到过这个40的劣币价差，而且历史上是短暂的摸到这个40的劣币价差，大部分时间呢都是在这个10美元-20美元的一个区间，甚至呢有的时候原油的价格是低于这个不油期货的一个价格。那么造成这种走势脱节的背后的原因呢，主要是两个方面啊。第一个呢，冲突无论是俄乌还是伊朗那边，都是在对这个炼化进行一些这个影响，但是原油油田呢基本上是没有受那么大的影响，所以成品油相对没有原油那么短缺。那么第二个呢，由于这个战争恐慌之下呢，很多的这个炼化国都是停止了这个出口，所以进一步加剧了国际市场上这个成品油价格，这个成品油价格的一个高位供给的一个紧张啊。但是我们国内行业的价格呢，同样都是对标这个国际原油市场的一个国际成品油市场的一个价格，所以导致了航司它是在这个劣价差之上呢，成本压力是巨大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的一个影响。那么第二个方面的影响呢，这个航空公司为了传导比较高的这个油价成本，你比如说现在这个现货航煤是这个140-150的一个水平，那相当于历史不油的这个大概120-130的一个水平，就历史上这种劣价差我们去看的话，所以这种情况下是很难放出这个业绩的，亏损是在所难免的，而且亏损额度会比较高。那这种情况下呢，航司为了传导这个高额的油价成本呢，定价策略受到一定影响啊。简单来说就是尝试抬高这个票价，以寻求收入和成本的一个平衡啊，这第一个决策方面的影响。第二个呢，对于航司运营来说，在航班配置上也是想办法在能削减航班的时候呢，就会去削减这个航班，比如说这个表现就在我们 Q2 有一个充分的一个反应。那么第三点影响呢，也是我个人觉得这个 值得重视的，就是对需求结构的一个影响啊。因为我们上述讲了油价涨了，然后航司又提了票价，所以呢敏感性的人群受影响会更大。那对于航空的具体需求结构来说呢，国际线它没有国内线那么的票价敏感，那么商务舱它比经济舱的韧性是要好一些的，所以今年全年我们预计在航空需求结构上都会呈现出这样的一个特点，就国际线它的票价应该是要比国内更坚定，然后商务舱的票价表现应该是要明显好于这个含经济舱的一个表现啊。这是我们觉得这个冲突对航空的这个行业基本面产生的极大影响。当然还有一些小的影响，你比如说这个中东那边航班停了之后呢，这个转机的这个功能就被我们的香港和北京的枢纽给承接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国泰的业绩是非常的好，它也是充分受益于这个去像大洋洲啊、亚洲啊、东南亚、这些客人转机去欧洲的这个需求，导致的票价的一个抬升和需求的一个增长。这是基本面方面的几个影响。那么对于这几个影响呢，我们航空板块自身它分季度表现来看，就是按照这个影响有一个分化啊。所以我们今年总结一下，今年整个行业三个季度，那 Q3 到目前的一个数据啊，以及 Q1 Q2 整个季度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它的供需是非常分化的，这个是不太正常的。就是一定时期内，正常来说你这个供需表现相对是比较的稳定，那么如果有波动呢，也是可以解释的啊。所以我们就看一下今年每个季度它到底在发生什么情况，以便我们更好的去判断长期需求它的内在驱动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那首先整个 Q1 的表现其实是超出大家的一个预期的啊，所以在 Q1 的时候航空股价表现也非常的好，在这个春节之后也没有回调，那么是符合大家对航空长周期叙事的一个表现。Q1 的价格呢，涨幅大概是7%，量的涨幅大概是7%，价格涨幅是3%啊。这个表现，我想也是被市场拿来作为后面几个季度的一个预期的一个中枢去看的。那么到 Q2 的时候呢，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三月底冲突以来，这个油价直接首先在四月份就是有一些表现，那么我们上述影响呢，在 Q2 就是完整的有体现。那么我们假如把 Q1 当成今年的中枢的话，从 Q1 到 Q2 的分化，因为 Q2 整个表现是价格上涨了16%-17%，然后量是下降了5%。价格涨幅是明显要高于这个量的，就是也可以说是航司传导这个油价成本算是成功的吧，因为发现市场这个价格当时市场也是比较超预期的，就发现大家对价格接受度还是可以。那量的下修呢，只不过是因为价格涨得过高了，那未来假如价格回到一个正常水平的话，那量也会回来，所以 Q2 的表现其实是没有低于大家预期的，反而从价格来看的话是高于我个人的预期的。那么从 Q1 到 Q2 的分化呢，很明显是受到这个冲突影响的一个结果。那么但是到了 Q3 情况就发生了一些不一样了。首先 Q3 刚到暑运的时候呢，应该来说大家这个期望是比较高，因为航司一年利润的大头，那加上这个暑运是一个出行的旺季，但是暑运前期的表现是低于大家预期的啊。因为我们把这个油价和这个整体需求两条权重看得比较高，但是航空业自身它有一些小的因素呢，是当时是没有在大家预期之内的。那么这个首先第一个因素呢，就是这个放假比较晚啊。这个放假晚呢，不是为我们需求这个增速不好找一个借口，它确实真实的存在。因为从政策来看的话，春秋假，因为去年秋天是相对大范围的去试行这个秋假，它的政策规定就是基本上是从这个寒暑假里去分出来的假期，就导致了今年暑运同基数的情况下，对比去年放假是更晚的，所以今年暑运第一周的数据表现不差，但在当表现是比较差的。但在当时呢，我们是判断整个暑运后面会有一个修复，这个修复会表现出两个特点。第一个呢，因为前期的这个票价绝对值是不如暑运中间高峰点的，所以前期同比下行呢，假如后面有这个上修，它会比较快的弥补这个累计数据啊，会把它拉升。第二个呢，今年暑运的这个出行节奏，这个暑运的最高峰回落的会比去年晚一个礼拜，你像去年可能到八月中开始慢慢的就进入这个暑运的一个峰值的一个回落了，但是到今年截止到目前数据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整个暑运后来的走势呢，也是按照我们的判断逐步的上修，然后到这个现在出行的这个高峰依然没有结束，所以我个人对于暑运的整体表现还是偏乐观的。那么我们这边数据呢，截止到目前啊，暑运的表现，这个票价大概增幅是2%，然后量的增幅呢大概是4%，虽然说这个表现是低于这个 Q1 的一个表现的，但是呢整体行业需求还是呈现出一个向上的一个景气度，所以首先我个人觉得不应该这个认为航空需求它有一个崩塌，这个是不存在的。那么第二个呢，更重要的是我们去找它对比 Q1 的这个表现它不一样的点。那么这些不一样的点呢，我们分为几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方面呢，我们刚讲的它受放假晚是有一定的影响。那么第二个呢，今年极端天气确实比较的多，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呢，我想是从两个方面去谈这个差异性。就第一个呢，不同季节航空它的表现需求结构对应的表现是细分市场它对应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国际市场那边是同基数上是有一些差异的。我们先说第二点啊，因为第二点是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一个事实，只不过目前好像大家把航空的表现更多的是关联这个所谓的宏观趋势啊、内需承压这样的，但实际上对于航空本身来说呢，我们对比今年和去年的暑运，它是有一个基数的差异的。这个差异点就是在日本航线的一个缺失。那日本航线呢，去年的这个旅客量呢大概是2000多万，那么今年呢，目前日本航线相当于同期去年同期水平大概30%，这样损失的是1000多万的高价值的客流，对于航空行业来说，那么当然也很合理的推测，这些客流大部分呢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个市场，所以对航空量的影响呢应该来说没有那么大，但是更重要的呢是对价格的一个影响，具体是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日本是这个周边我们这些地区加上韩国东南亚，它的票价水平是最高的啊，所以你上市了1000多万旅客量对于的权重去计算这个平均票价的话，票价明显是会承压，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这个就是当我日本线停止运营之后，会把这个日本线的航班会投放到其他市场，包括国内啊，国内韩国东南亚，所以其他市场它的这个供需会承压，因为供给有些宽松，所以票价上不去啊。所以整体我们来看的话，今年暑运如果按照我们的数据，量增长4%，价格增长2%，是在以上不利条件情况下实现的同比增长。那么换言之，这个需求的韧性，我个人认为从 Q1、Q2、Q3 来看的话，它其实是 比较延迟的，它并没有出现在 QE 一个突然性的崩塌，这是我们第一个重要的结论。那么第二个呢，如果我们细抠数据会发现 QE 的表现还是要强于这个 Q3， 因为 QE 它同基数也是没有这个日本航线的，所以这里呢就是我们要说这个造成这个差异的第二部分原因，就是具体不同季节需求结构它的驱动是有些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我们 QE 它的出行人群这个有这个回家过年的这个春运，那也有一些因私出游的，但是春运呢占的权重确实不小，所以而且它的季节是在冬季，那这个时候呢对于因私出游来说，我们周边两大地区一个是东北亚一个是东南亚，那冬天呢它有一个跷跷板效应，冬天呢选择去这个东南亚的人肯定是要更多一些，占比会更高，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对于出行来说，春节过年它存在一定的相对刚需啊，所以对于这个需求来说，它是有一定的，对于票价的敏感性来说，它可能是相对没有那么的敏感。但是正如我们一开始谈到的这个冲突，对油价上涨，然后带动票价的一个上行，然后进一步传导给需求，对不同的需求层次的人来说，它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暑运呢，很明显它是一个完全这个自费主导的因私出游的一个旺季，它这个权重在每个旅客出行的权重是非常高的。那首先我们刚说了，第一点在跷跷板效应上，它是不如这个 QE 强，就是 QE 会选择去这个东南亚的会比较多，你即使日本航线受影响了，那么它占的权重可能并没有 Q3 那么的高，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呢，这个暑运它整个旅客结构里面，因私同比来看的话，因私肯定是一个主导。那么加上这个，如果说过去去日本它是一个暑运的重要的一个需求支撑的话，那么今年这个缺失它的影响是要比春运更大的啊。所以这几点综合看下来呢，我们觉得至少今年 Q3 的目前的这个需求表现是可以被解释的啊。包括到后面的需求，目前我们看到这个国庆这个中秋的增加数据也都还不错，加上暑运还有这个十来天，这个接近不到十天去修补这个累积的一个数据，所以我们个人认为，对于 Q3 来说，整个暑运的表现呢，它会是量和价都还是一个双升。那么整体的这个涨幅呢，我们判断量的涨幅大概是接近5个点，然后价格的涨幅呢应该是2.5到3的一个区间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对于航空公司业绩呢，它至少还是以盈利的啊，它不像这个之前有些市场传言说航司暑运可能会有亏损，这个我个人认为可能性不大啊。只不过说呢，今年的盈利能力肯定是比去年有一个大幅的下修啊。这个具体的测算呢，各位投资人可以线下与我们这个再联系。当然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小的因素啊，你比如说这个在行业需求端、这个票价端、这个成本端承压的一个情况下呢，这个航班其实还是在属于有些扩容。那 Q2 这个票价表现那么好呢，是因为航班它其实同比是负增长啊，这也是我们疫情以来这个疫情之后第一个季度这个有这个同比航班大量的负增长，就表现在我们 Q2， 所以这个票价弹性一下就被激发出来了。但是暑运呢，因为航司也判断你至少出行量还是很多的，所以暑运的航班虽然增长量不大，但是其实这个也是有一定的增长。这样当你本身票价不够强的情况下呢，你供给稍微的一个松动呢，又进一步削弱这种弹性啊。整体来看的话，暑运到目前 ASK 的增速呢是5个点，航班量的增速呢也有这个4个点左右啊，所以供给上也是有一些边际的一个放松。这是但是这个不影响我们的结论，因为我们重点是探讨航空需求有没有崩塌，未来这个板块需求能不能支撑一个上行啊，这是我们对于暑运的一个复盘，这个以及对比前面几个季度。那重点结论就是我们认为这个整个需求它是向上的，而且这一点呢我个人认为是高于目前市场预期的，所以我们去配置航空呢，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等到这个明确的这个需求的一个优先信号。那包括我们刚讲的一点，就是日本航线对于暑运的影响，等到 Q4 大概11月份开始跟去年这个跟上一年的基数就慢慢的同步了，所以这个同比数据呢也是一定的会有一定的一个修复啊，所以这是整个暑运的一个数据。那么基于以上呢，我们对于行业需求长期和短期呢分别都有一个判断啊。短期来看的话正如我们强调的，到目前这个阶段呢也要关注不同结构市场航空的一个需求表现，以及航空公司这种需求他们已经形成的有线索的一个策略。那简单来说呢，就是到 Q4 我个人认为它的表现应该是还不错的，虽然 Q4 的去年 Q4 的基数并不低，因为去年 Q4 票价表现是很好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呢，今年 Q4 会在去年基础上仍然会维持一个上行，那本质上就是因为我认为需求是上行的，那加上日本线它的基数会同步，所以 Q4 的表现应该还不错啊。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刚讲的这个在淡季的时候呢，它因私的这个占比贡献会小于这个商务啊，所以 Q4 它也同比压力是比我们今年暑运去同比去年的因私是要更好一些的啊，所以我个人认为短期需求它会呈现出一个上扬的一个曲线。那么长期来看的话，因为我们讲航空的内生需求内需是没有崩塌的嘛，那么从外需的角度来看呢，增量也是持续在释放，这个尤其在我们今年 Q2 的国际线表现是非常突出的，就是我们讲的国际线有三大增量，一个是入境游，一个是外企来华的商务，一个是随着我们出口高增这个中企出海的这么一个需求的一个高增，所以对未来的这个需求长期需求也是非常有信心啊。你包括这个国内需求，其实我们人次来看上半年这个以及这个各个出行的这个假期旅客量其实同比都还是有一个持续的一个增长啊，所以对长期需求呢，我们也不悲观，也是支撑我们板块长期去值得配置的一个点啊。但是整体来看呢，由于这个油价我们是很难做一个判断的，但是八月份呢也出现了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信号啊，就是我们刚讲的面积价差有一个历史性的高位，然后呢国内又是成品油价格又是绑定的国外去定价的，但是八月份呢在财假期环比七月份航油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呢，国内的出厂价是有5%到6%的一个下调的，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信号，这个我个人理解就是民航系统可能去争取这个炼化那边有一定的让利啊，这个假如说未来这个政策，因为毕竟这个大家都是第一次面临这种业绩价差很高的一个情况，那假如说就这种政策如果能够成熟或进一步这个发力的话，那未来对于航空这个业绩价差这部分这个收窄是 是也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信号啊。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觉得板块目前这个总结以上几个点吧，就第一个点呢，板块配置价值是不错的，基本没有下行风险。那么第二个呢，这个弹性是要等右侧的一个催化，但是按照我们的研究结论，其实需求并没有崩塌，是明显高于市场的预期的啊，所以我们觉得值得去关注整个航空板块的催化，甚至说这个值得目前去配置，因为也是这个冲突以来，目前股价也是到了一个最低的一个位置啊，所以就是因为这个股价杀的足够低的大背景，所以我们认为任何的边际都值得去关注，任何的微小的边际的提振都有可能带来股价修复的一个行情啊。整体上我们的观点是这样。那么在后面这个接下来的一个多礼拜呢，我们还有四期的这个航空新谈，为大家挑选了这个值得去当前配置的几个个股，那分别是华夏航空啊、东航物流和这个渤海租赁啊。后面两个呢，它比航空客运能稍微好一点，因为它不太受这个没有航空客运那么受油价的一个影响，以及这个内需的一个影响，包括他们整个基本面是明确有一个上行的啊，甚至未来还有一个比较有吸引力的分红的一个逻辑。那么也请各位投资人积极关注我们后面的电话会议啊，也恳请各位投资人大力支持华元交易。那关于我们的数据和观点，如果有进一步想了解的，也欢迎各位投资人线下与我们联系。那么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